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 NBA 今年常规赛的最后一天。其实今天啊，十五场比赛 ，NBA 所有的30支球队都登场亮相。那么常规赛的排名啊，现在终于是盖棺定论了。那在我们进入到季后赛之前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下 NBA 今年的东西部七到十名的附加赛的对位情况。那么我们在开始这个附加赛讨论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常规赛的最后天来回顾一下我们赛季开始之前我们三个人选的这个最强战绩梦幻选秀的结果。
哎呀，
这个
我都忘了有这一茬了。
没有这一茬，开花，你这一茬已经过了。
阿木，
不用再分析了。
阿木，我必须要揭开你这个伤疤。我们这一年一度的选择，对吧？就跟我们马上季后赛开始了，我们季后赛的这个预测一样，都是要记录到我们的每个人的档案中的。
档案
这个，
像找工作会有问题吗？以后
对我就找工作受影响，就赖开花。
这绝对有影响。要不这样吧，阿木，你这个我压轴最后一个说啊，正经今年选的是。波士顿，首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规则，我们当时这赛季初对吧，蛇形选秀，每个人选了六支 NBA 的这个球队，这个常规赛每个人的六支球队的总胜场加在一起，这个比谁的这个胜场的总胜场最多。那正经选的是波士顿，这个湖人，再加上金州勇士、亚特兰大老鹰和俄克拉荷马城雷霆。其实可以说这里选的这里面，
其实。能选到雷霆对吧？雷霆西部第一，最后
对
东西部
第一，
我都是我的，
没错。其实真正拉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只有亚特兰大老鹰一个算是低于市场预期啊，其他基本上是在市场预期的这个上下非常接近的，所以阵营选的非常不差。而且啊，如果大家没记错啊，我们这个赛季中的时候，我当时也回顾一次啊，阵营当然是落后很多啊。赛季末这段阵营的这六支球队其实发挥的状态还都挺好的，
主要靠胡勇，
胡勇
是吧？
还有迈阿密
雷霆。雷霆其实也不错，那是一共293场胜场。然后我选的呢是密尔沃基雄鹿、克利夫兰骑士、快船、尼克斯、森林狼和鹈鹕。这里面其实我看了，这个应该是骑士是唯一一个低于市场预期啊，其他都是哦，雄鹿好像也是低于市场预期，这个尤其是赛季末越打越差是吧？其他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那我的六支投球队啊，一共是300场，整整300场的这个胜场。阿姆压轴了，你的是菲尼克斯太阳、丹佛掘金，这两个好像都没问题，是吧？
太阳应该是
小
跨
小小失，
嗯，
不差也不差。
关键我选
灰熊啊，这世纪崩盘是吧？哎，但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啊，这个基基杰克逊，灰熊未来球队老大，发挥非常出色，44分12个篮板，怎么样？
未来可期。
我跟你说，你看基基杰克逊不如看拉拉维亚，拉拉维亚过去三场比赛好像场均30分，场均进6个3分球。
哇，太夸张了。
未来老二，
这个但是对，但是没办法，你这球队今年就赢了27场。然后飞人七六人也是受到伤病影响啊，这个可以说有一些小失望。然后萨克拉文托国王、达拉斯独行侠，你选的最好的应该可能就是达拉斯独行侠了。对，超过了50胜，所以最终你的60个球队啊加在一起274场，所以今年、阿姆很遗憾，你是我们常规赛的倒数第一了。
没关系，季后赛我下一年就是蛇形选秀首次选，对吧？第一名，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但没有事，你先别着急啊，季后赛你还有这机会啊。我们从下一期节目开始，对吧？开始聊季后赛的这个预测的时候。你今年好好发挥，好像去年季后赛你也输了，
冠军啊、
所以今年
季后赛冠军、
对，去年是冠军
啊，季后赛是冠军是吧？
必须啊。
那今年可以的，阿木，看看你怎么样。那阿木啊，你季后赛虽然是有机会预测翻盘啊，但是你别忘了，我们这个常规赛，我们三个人的预测最后名是有惩罚的。按照我们的惯例啊，今年总决赛期间，我们还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球迷啊参加我们总决赛的这个最终的预测，并且呢我们会在我们喜马拉雅的平台上的西米主播会员中啊再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所以说两件球衣中的一件，阿木你必须今年买单了。
对，没问题。我
那另外一件
最多买单一件。
不好说。
另外一件的钱，我觉得你也可以现在开始
攒起
来了，是吧？
对，
季后赛的运气你可能今年用完了，可能又要轮到你来再买第二天球衣了。
对，具体我们这个怎么操作啊？我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
那么让我们开始今天节目的正式的讨论，东西部的附加赛。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两边的对位啊。东部这边呢，第七名是这个费城七六人，迎战第八名的迈阿密热火。
哎，开话，你有没有必要先说一下今天最后造成这样的结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最后一天的比赛，对吧？就比如说马聊的费城七六人和迈阿密热火，为什么是这两个哥们对位，是吧？因为我记得在今天比赛的之前啊，有三支球队是战绩相同的，魔术、七六人以及步行者，对吧？但是好像这三支球队都赢球了。所以虽然说七六人啊最近战绩非常的好，但是由于前面的坑挖的太大了，那最后还是得打附加赛。
没错，东部的第九和第十呢，分别是芝加哥公牛和亚特兰大老鹰。其实这组对位好像之前已经定下来了，
两个礼拜前就定性了。
没错，那西部这边啊，第七是鹈鹕，第八是湖人。其实这两支球队啊，今天也是刚刚在这个常规赛的最后场啊对位。那湖人这边呢是取得了这个关键的胜利啊，也是让鹈鹕最终冲击第六失败了。那第六的位置呢是给这个太阳拿下来了，太阳在最后一场啊是赢了，而且是大胜了森林狼。没错，所以导致太阳是锁定第六，这季后赛首轮啊还打森林狼。那鹈鹕这边输给湖人之后啊，导致这个第七第八的这个争夺附加赛再打一次湖人。那 说到这个冤家路窄啊，这个西部的最后一组对决真的是冤家路窄了。去年季后赛首轮打了七场的球队，现在两支球队说我们今年再约一个一场定胜负，输的直接回家。这我觉得不一定是低级别啊，这个
说不定更精彩
啊，说不定更精彩。第九，萨克拉门托国王打第十的金州勇士。那其实对于这个附加赛的规则，大家应该非常了解了，就是第七、第八的这个胜者拿到这个七号的种子，输掉的人呢，再跟第九、第十的胜者去拼最后一张季后赛第八的门票。我看了一下这个 NBA 的这个排位啊，时间好像是西部这边两场先打，是不是？要不我们先来聊一下西部这边的对决吧。这样，我们先来聊一下第七和第八啊，这个鹈鹕和湖人的这个附加赛对决。这今天其实刚刚看了两个球队的这个对位啊，两位怎么看这组对决，更看好谁？
其实这场比赛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里面最精彩，也是最不能说最精彩吧，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对吧？因为直接决定啊，到底鹈鹕是打play-in 还是打这个第六名。本来说啊，这我看最近的新闻啊，从国内的媒体包括美国媒体啊，都是在盛赞肖华，就是说发明这个外卡赛的人真的是个天才，对吧？我觉得也是啊，
不是学 CBA 的吗？
可能肖华这个职业生涯最大的贡献就是贡献出了外卡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湖人的赢面很大，非常大。
此话怎讲？
首先这场比赛刚刚打过了呀，对吧？湖人这边几乎是吊打鹈鹕。另外你要一定要相信关键时刻的老詹。
其实湖人啊，今年在常规赛打鹈鹕的确是胜面更大。我看了一下两边的对位的记录啊，是三胜一负。那赢的这三场其实都是大胜。那今天刚是124-108赢了，然后之前二月份是139-122赢了，然后还有一个赛季初啊，这个十二月初的时候133-89，真的是一场血虐。输的那一场呢，也是输的有点多，输的是20分，就是109-129输的。所以其实从两边对位上来看，的确这个湖人的赢面好像是大一些。
我觉得其实从常规赛战绩，包括最近的这个最近的胜负，以及这两个队的一个特点啊，好像看起来都是湖人的赢面更大一些。其实鹈鹕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身材相对都比较高大，除了麦克勒姆之外，他们的锋线都是这个手长脚长的这种，而且轮换起来防守进攻都是非常均衡的一个队伍。但是湖人这边显然啊，体型是更加的庞大。
没错， 特别是五号位啊，就虽然说鹈鹕这边有瓦兰丘纳斯体型很大，但是他在这样的高端对位里面其实用处是很小的，
能上场多久，
能上场的时间会非常有限。那如果你把瓦兰拿下去以后，谁来对子对面的 AD， 对吧？你用小南斯，包括很多时候鹈鹕让胖虎来打五，这些对于 AD 来说其实就是隔靴搔痒了，完全没有什么挑战。但是据说，不是据说，但是今天好像 AD 受伤了，不知道这个伤病严不严重啊。
他自己说是一定会打附加赛，所以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对，所以我觉得鹈鹕的赢面很小啊。虽然说英格拉姆是火线复出，应该今天是复出的第一场，其实打的也不算差吧，但总感觉这个跟球队磨合还是欠缺了一些。而且一场定胜负啊，这真正看巨星的时候啊，英哥可能还是欠缺了一些。
但是我在我这边呢，湖人的胜面啊，并不是说是稳赢，因为我这里有两个变量，一个是就是 CJ 啊，因为 CJ 其实最近的状态都非常好，每场都可以投进非常多的三分球，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干拔硬顶着防守人的投篮，所以他的这个点啊，能不能对湖人的外线防守造成一定的考验，这是一个变量。另外一个变量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阴谋论啊，我在看很多人的分析，其实都有提到，就是湖人他们本身想不想赢这一场附加赛。
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毕竟你谁赢了以后谁要去打掘金，那湖人打掘金绝对是心里面很怵的，
很费劲，对吧？
但是你要想一想，如果是这场比赛输了，去打这个第九第十的胜者，我说打国王可能还好，万一打个勇士怎么办？
一场定胜负，对面有库里，
不需要，真不敢打勇士。
之前反正赢过，不需要。
我觉得这个就玩脱了，
风险太大了。
所以正经啊，我觉得你的这个阴谋论，湖人会不会故意输？肯定不会。但是湖人可能心里是有一个底的，就是这一场我们争取赢，但万一没有赢，对吧，
也不一定
是
坏消息，
焉知非福是吧？
也不一定是坏消息。对，是可能心理压力会小一些。我知道这个附加赛的这个对位，我们不会像后面聊季后赛这样，我们聊的就会聊是优势劣势啊，两边 X 因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我必须聊一个湖人这边我的 X 因素。你们知道吗？今天湖人其实赢这个鹈鹕的三场啊，和没有赢就输给鹈鹕的那一场，最关键的变量是谁吗？
不是拉塞尔吗？
拉塞尔，
我跟你说，拉塞尔以后湖人的所有对决 X 因素都是拉塞尔。
输掉那场，拉塞尔的确是没有打，这赢的三场拉塞尔都打了。所以在考虑到拉塞尔今年这个季后赛，不是季后赛，这个是常规赛最后这一两个月的状态，很有可能是这个系列赛的胜负手。你们同意吗？
这场比赛的胜负手，
就他不是胜负手，我觉得他是晴雨表，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我不同意，我觉得拉塞尔这场比赛打不好，湖人一样的，就胖虎打湖人很费劲，你知道吗？
对，胖虎
太费劲了，
有点被克制。
被克，
那另外，其实湖人这边今天不得不聊到的是最后这场比赛，常规赛最后一场打这个鹈鹕打得非常好的勒布朗詹姆斯。其实勒布朗詹姆斯好像也是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11000个助攻啊，非常全能的一场比赛。今天是什么数据来着？
非常爆炸，还有5个抢断。
老詹今天上场37分钟，打了得了28分、11个篮板、17个助攻、5个抢断、1个盖帽，
太全能了，
太可怕了。
39岁真的有点吓人啊！
这绝对完爆39岁乔丹。
你让我跟一群39岁的人打球，可能我都打不出这个数据，应该是一定打不出这个数据。
你去打开花都打不出这个数据，跟你说吧。
正经打我很吃力呢，所以这一组对位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三个人的观点可能都是一样啊，这湖人赢面更大，
我觉得湖人有70%胜算，
我觉得是5.5-4.5，
啊，那很接近啊，
很接近，
很接近了，5.5，哇，那这个可能就会有发生意外的这个空间了。那湖人和鹈鹕中啊输掉的就要跟这个国王和勇士之间的胜者去争夺最后一场， 这个最后一张的季后赛的门票了。那国王勇士这一组对位两边怎么看？其实去年季后赛已经打过一次了，今年会跟去年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不同就是两个队都很菜，是真的菜。我觉得国王是我们西部十支球队里面实力最差的。
这场比赛啊，很可能是双方的这个二当家之争，就双方哪个二当家发挥的好，可能就可以赢球。国王这个赛季之所以退步这么大，我觉得跟这个福克斯的这个退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上个赛季的关键先生，这个赛季的关键时刻，很多时候都成为一个漏点。
对，特别是上场比赛，关键的一场比赛，
这么关键，对啊，
对，打太阳连续两个失误是吧？被比尔抢了一个，被布克抢了一个，直接葬送了比赛。
那这两支球队啊，今年常规赛的对位呢，其实是各赢两场。但是啊，其实非常有趣的点就是，湖人跟鹈鹕的这个对位，今年是四场都是大胜，对吧？都是分差很大。那其实国王跟勇士的今年的四场
很接近，
这个三场都非常接近。
这两个队就是很接近啊，去年的季后赛就是毫厘之间的水平啊，对吧？
对，三场都是一分定的胜负。所以其实我看这一场定胜负，而且是真的输的人就直接连季后赛连这个复活的机会都没有啊。其实两边应该会极尽全力。
是的，就是我觉得按照实力来说的话，勇士应该更胜一筹，但是国王呢又有主场优势，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相抵消的。那库里最近的状态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比福克斯肯定要好很多。但是刚刚正你说这个二当家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就我们就国王这边其实也不能算二当家吧，因为福克斯跟萨博尼斯应该是个双核的组合，对吧？那勇士这边能不能克雷能不能够在这场比赛能够投出更多的三分球，包括因为对面可能蒙克还是打不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接近。但是呢，勇士是绝对是有流量，有这个怎么说，库里还是有这个人气有地位的，所以我觉得裁判方面肯定会更照顾勇士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
对，我觉得勇士这边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些，他们比国王更加输不起这场比赛。
其实你要我看、这个可以参考去年这两个球队的季后赛的对位，尤其是到最后刺刀见红的时刻，勇士这边赢球去年的法宝真的就是到了季后赛的最后是限制萨博尼斯的这个策动，对吧？就是如果我最后是让你福克斯每场拿三十加把我打死，我就认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你萨博尼斯把你全队的这些投手都盘活
对
而且呢进攻上呢也是针对萨博尼斯啊，他的这个护框的这一点比较糟糕，所以说很多打萨博尼斯的这个篮下。那其实这组队我觉得应该会跟去年的这个节奏啊非常相似，而且呢其实国王我觉得跟去年相比是有些吃亏的，没有了蒙克，也没有了去年关键的这个投手啊赫尔特尔，所以萨博尼斯你要想把球队的这些射手都盘活啊，你盘活的是谁？盘活的是小米切尔吗？是这个基昂这个基恩这艾丽丝吗？对吧？
艾丽丝可
能最靠谱的是最靠谱的可能射手就是基甘穆雷了，二年级的
哦，穆雷很厉害，
对吧？球员，所以其实萨博尼斯身边这个射手拉开空间的帮手啊，真的变少了。去年最后跟勇士啊刺刀见红拼的就是全明星级别的福克斯了，但今年的福克斯其实跟去年相比也是状态有所下滑。
其实你说福克斯状态下滑确实有点，但是也不能完全怨他，因为其实我看了最近国王的比赛，特别是在关键时刻，那他真的就是没有人能够持球，对吧？没有人能够分担福克斯的这个进攻，对吧？就是拿了球对方包夹，那就没有办法了，球就要给到你，比如说刚刚开华说米切尔，给到艾利斯这样的球员，那么他们是没有 playmaking 也不能够单打的，所以关键时刻这个国王的进攻问题啊是很吃亏的。所以我再这么一想，我觉得勇士的胜算更大了，因为勇士其实关键时刻的防守是非常强悍的。
对，不整活的科尔还是相对比较靠谱的。
而且其实这里你觉得勇士之前最差的或者最大的弊端就是个子矮，对吧？个子小，对吧？你看国王这边个子跟你差不多一样小，就是关键时刻用的人 什么爱丽丝啊，什么米切尔，其实都是小个子。
对，就去年其实打季后赛的时候，我最怕的其实就是福克斯和蒙克两个人拿球。然后勇士这边去年是选择用锋线去对位这两个人嘛，但是经常是速度跟不上，就是无论是威金斯还是库明加，其实你要说他们护框防锋线其实更强一些，或者是防东契奇这样的大个子后卫，但是他防福克斯和防蒙克其实防得非常差，但今年这两个人的威胁肯定是比去年大大降低了，所以这点来说勇士也是占优势的。
我觉得是个六四开，勇士六国王四，
九一不难死好吧。
那我们这个再延伸一步啊，假设，对吧，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能猜对，假设这两场的这个结果跟我们预想的一样，那就是意味着勇士要在下一轮打鹈鹕，是吧？如果这个对位真的发生了，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勇士悬，
很难受，
很难。
我觉得是五开的比赛，
贼爽，胖虎打小哥，小矮哥贼爽，
防不住胖虎，真的防不住。
对啊，因为前两天才打威少嘛，对吧？正经，
对，
就是胖虎硬往里凿，格林防不了，
要么就犯规，要么就是进球啊。
对，如果真的是这个对位发生啊，鹈鹕这边的短板还是真的是更少一些。聊完了这个西部这边的附加赛的队伍啊，再我们来看一下东部的附加赛，第七和第八的这两支球队啊，好像也是冤家路窄，是不是？今年这个联盟的这个剧本啊，是不是写的还挺好的？是吧，
非常好。
常规赛最后一天充满着悬念，基本上每一个位置都有这个争夺啊，然后最后这几个。这个季后赛的对位啊，附加赛的对位啊，都是有话题的。这第七、第八的东部，七六人和热火，哇，这两支球队在季后赛恩怨新仇很多年了，而且呢，球队两边的老大也是曾经的队友，然后最后是分崩离析了，
但是互相欣赏，依然爱着对方，
互相欣赏，哎，没办法，但是呢，这个还是曾经的分手啊，让其中的一人耿耿于怀。那就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七六人和热火的对决，两位怎么看，谁的赢面更大？我知道阿木你好像已经透露了，在我们录音前悄悄透露了你对热火的欣赏，是吧？
有吗？我什么时候说我透露了我对七六人的不能叫欣赏吗，对于他的惧怕。就七六人啊，现在是联盟里面最火热的球队，今天赢了以后
几连胜了，现在
拿了八连胜，怕不怕？
相当可以，
仿佛回到了赛季初七六人的水平。
对，我觉得这组对位啊，虽然说我们一直说不要小瞧热火，不要小瞧热火啊，但是这个双方啊，还是我觉得有，在我这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虽然这两场比赛双方都有必胜的理由，即使是以下课上著名的这个大师热火，他也不想掉到第二场附加赛去拼，而且拼赢了，好不容易拼赢了，要打凯尔特人，所以这个是两个球队其实都是非常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情况。你相对于打凯尔特人，打第二的尼克斯啊，绝对是要好太多了，所以双方都有必胜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七六人的赢面还是更大一些，首先他们有看起来更强的球员，至少目前为
MVP，
对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呢，看这个赛季，两个球队的对位啊，二胜二负，但是前三场比赛实际上两队都有多名大牌缺席，要么是两个人都缺席，巴特勒啊、恩比德啊，对吧？包括这个阿德巴约，所以其实最后一场比赛相对来说还更有代表性一些，而且双方当时也是真刀真枪的打，然后七六人是赢了。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啊，我觉得七六人在我这边还是胜算更大一些。
对，我刚刚说七六人啊，仿佛回到了赛季初的水平，因为他们的大将恩比德回归，包括马克西最近状态也是非常好啊，也是比赛季初要更进一步了。再加上其实赛季中的一些交易啊，比如说来了洛瑞啊，比如说来了巴蒂希尔德啊、巴图姆啊这样的球员，整体看起来这支球队啊非常的完整。我觉得七六人啊是所有的可能下半区的球队里面啊最危险的一支球队。 所以我就不太理解啊，为什么今天最后一场比赛，这个我们一会儿聊到的公牛和尼克斯啊，为什么要尼克斯跟他死磕？为什么非要去拿这个第二？因为那这什么？
等一下啊，尼克斯这为什么拿第二？我今天还真的问了一下尼克斯的球迷，所有人都很开心，
爽是吧？就想拿个第二，
爽。多少年了？应该21世纪以来啊，第二次50胜以上，而且呢是这个东部第二，这种事情对于尼克斯这种几乎被诅咒的球队没有发生过。第二再加50胜，太振奋人心了。
但是放到历史上里面，永远没有人会记住或者去想去提起什么50胜啊，还是什么第二名啊，大家只会记住你能不能走出东部。
那也不一定，
对
你那也不一定。你看刚刚开花就提到了一次，历史上唯二的。
但是你真的跟尼克斯的球迷、死忠球迷聊啊，他们真的觉得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而且不屑于季后赛挑对手。什么季后赛挑对手啊？这都是雄鹿，都是道格里弗斯干的事情，我们尼克斯干不出来。
所以还是经验不足呀，太莽了呀，对吧？你比如说，你第一轮碰到我们都比较看好的七六人。我先剧透一下，我认为七六人晋级，
照打不误，怕什么？
怎么打打不了？
我倒是更看好。
我现在是纽约球迷。
怎么样，正经？我这尼克斯东部第三还是第四的这个夺冠概率不是吹的吧？
夺冠可能还是不太行。
那我们讲的太远了，我们继续回到这第七、第八的对决啊。其实在我看来也是更加看好七六人，毕竟4月4号两边是刚刚打了一场，我们当时也是分析过，这大帝回来复出之后的应该是第一场还是第二场比赛，马克西其实真正成为了这个关键点，37分的爆炸表演拿下了这场几乎是关键的对决，正是这场的获胜导致其实现在在这个第七第八对决中七六人是有主场优势。那唯一让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吉米巴特勒对阵七六人，其实历史上啊上演过非常重要的
复仇之战嘛，
对吧？
你选托比哈里斯，托巴耶哈里斯 over me，
没错，那一场应该是2022年的东部的半决赛，如果没记错是第四场啊，当时吉米巴特勒40分，在这个七六人的主场。赢了之后，哇，说出了这样的言语啊！其实到了关键时刻，尤其是这种大舞台、一场定胜负的时刻，吉米巴特勒的确不能以常规赛的眼光再来看了。你们说是不是？
对，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湖人打鹈鹕这边啊，输了比赛未必是一件坏事。我觉得对于热火更是这样。你们还记得去年热火是怎么进季后赛的吗？
先输再赢啊，一样的剧情是吧？
而且还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关键时刻才把对方干掉，对吧？而且之后发生了什么黑八奇迹，
还
是
不太一样。
是不是
我觉得在你再黑八今年都不想碰凯尔特人的，
不好说，
没错，
不好说。
我觉得算上七大帝的这个季后赛 debuff 和巴特勒的加 buff， 可能这两个，对，我觉得是个6-4。
我跟你说啊，我看了一下拉斯维加斯的赔率啊，其实4场比赛里面这场比赛的分差是最悬殊的，就拉斯维加斯认为七六人能赢5分，就赢4.5分。
说实话我有点惊讶，
七六人状态真的太好了。
但你别忘了这上次两边的对位啊，这个热火可是没有泰勒西罗的，泰勒西罗的回来其实是可以给球队带来另外一个持球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利点。
哦，这个七六人还有热火的卧底洛瑞。
哎，对，战术全部都在洛瑞的，对吧？
是不是
小书包里完了。
那么聊完了这个东部第七第八的对决，最后一组附加赛的首轮对决就是东部第9的芝加哥公牛啊，打第10的亚特兰大老鹰。 那其实这个今天常规赛的最后一场啊，这个公牛其实跟尼克斯打了一个加时大战，非常精彩。两边最后第四节开始啊，一直到加时战都是打的有来有回，各种关键球啊。这个关键先生德罗赞最后是没有赢下关键先生啊，这个布朗森。甚至我其实听这个解说啊，当时都说是布朗森赢了这场，是不是有可能挑战一下字母哥的这个一阵的位置啊？我当时听完之后感觉有点夸张，但是好像
也不是夸张，
完全不合理了，
真不夸张，
真不夸张。
布朗森绝对坐稳了二阵老大的位置，最起码
对对，
没错。那公牛这边啊，这场比赛呢，说实话也是虽败犹荣。这虽然是输了，而且几乎也不是特别关痛痒那场比赛，但是
完全可以
到最后时刻，拼到最没错，拼到最后时刻啊，这个德罗赞啊。这个 对面是刺刀见红啊，包括克鲁索啊，对于布朗森的防守也是这个尽职尽责，也是两边可以说这克鲁索和这公牛全队的防守啊，让尼克斯全队应该是20多次失误啊，几乎是可以从麦迪逊广场花园、啊、偷下这场胜利。所以公牛打第十的，而且是缺兵少将的老鹰啊，两位怎么看？
毫无悬念。
我觉得不是毫无悬念。其实这一组对位啊，我还专门今天研究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首先啊，第一个事情是，就是老鹰虽然没有主场优势啊，但是公牛是一支非常不擅长打主场的队伍。这个赛季他们主场的胜率是20胜21负，只有胜率都不到50%，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双方的这些对位也很有意思。首先德罗赞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大杀器了，也是面对老鹰如果要取胜最重要的一个点。他这个赛季面对老鹰是可以以 49% 的命中率砍下28分，所以如何限制德罗赞是老鹰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一般啊是采用这种中锋沉退的方式来应对德罗赞的冲击，而且有的时候会上双人包夹，但是很显然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比较有趣的是吹杨面对公牛，其实公牛对吹杨得分方面的防守是非常好的，场均只有20分。
对啊，
但是
这边的卡鲁索和这个
多苏梦
都很厉害，
防守非常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吹杨虽然得分受到限制，但是他可以场均送出 13.5 个助攻，就是因为
是你知道他送出攻的人都打不了比赛吗？
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老鹰这边的关键点啊，就是吹杨的发挥固然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三分线外的这个发挥。因为公牛他的防守战术是喜欢让中锋去延误，就是防止你吹杨的出球和投篮，但这样的话就容易在轮转的时候露出其他队友，所以是考验吹杨队友的一个手感。但现在刚刚两位也提到啊，老鹰队的这个伤病问题，所以确实综合分析下来最后肯定还是公牛更占优势，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一场板上钉钉的比赛。
我跟你说啊，老鹰最近是6连败，联盟这个打外卡赛就是前10球队里面可能是连续输球最多的，而且呢
应该也是所有打附加赛的球队中实力最弱的，
也是战绩最差的，对吧？
那肯定球队老大都不打了，你说你怎么能赢呢？
对，球队老大对，以开花的话来说，球队老大这场比赛打不了，杰伦约翰逊打不了。那球队老二特雷杨刚刚伤愈复出，打了两场比赛，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很明显助攻在线，但是得分不在线。
对，包括整个赛季吹杨的进攻都是非常的挣扎。那这场比赛缺兵少将的这个老鹰啊，虽然说对面也是缺兵少将，但是对面的缺兵少将我觉得是他们在缺少了拉文之后啊，反而打出了这个球队真正的定位，就是防守端后卫用多苏莫和这个克鲁索进行撕咬，然后让科比怀特去做很多的 playmaking， 我觉得反倒可能是比拉文在的时候更高效，或者更利于赢球的，更适合德罗赞的，应该这样说吧。
还有一个点其实也是有利于公牛啊，就是老鹰其实是一支很擅长抢前场篮板的球队，但是公牛队有一个超级擅长抢前场篮板的男人，那个
庄神，
庄神没错，他 他面对老鹰场均可以场下七个前场篮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
但是庄神好像这场球不一定能打吧？
啊，
庄神他最近又受伤了吗？他难道是那个就是跟你们看那个球了吗？他跟队友双人扣篮，
足球小将吗？
对，足球小将，结果还没扣进。
对，他好像是有脚踝受伤，今天反正比赛是最后一场，这个没有打，附加赛能不能打现在不确定。其实在我看来，这组对位有可能是附加赛实力悬殊最大的，并不是七六人打这个热火，我觉得公牛赢老鹰应该是胜面是最大的。
我都觉得如果说这场比赛春阳没有伤愈回归啊，老鹰的胜算还更高一些。
没错。
不是说黑吹阳啊，就是当然也是黑吹阳了，就是吹阳确实不太行，不太适合这个球队，特别是因为你吹阳太长时间离开这支球队了，就这支球队已经找到了一些如何围绕穆雷去打，去围绕这个杰伦约翰逊去打的一些战术和配合了，包括人员的这个轮换了。你吹阳突然在赛季末的最后两场比赛回归，而且你是那么吃球一个人，那整个球队的这个轮换呀、战术啊，又要重新再排，我觉得是很不好的。
哎，说到吹阳这个状态，我其实又想到另外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啊，就是这一场比赛的结果，可能对本赛季的季后赛，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
对，但是啊，可能会潜在的去影响这个夏天两队各有一名球员的这个合同的问题，以及能否留在球队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对联盟影响更深远的。
老鹰这边其实不只是吹阳一个人，我觉得德章泰穆雷也是在货架上很久了。
是的，
老鹰如果真的是扫地灰溜溜出局啊，这两个同时被交易同时离队，我觉得都不是非常惊讶。而且补充一下阿木刚刚这个观点啊，其实吹阳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他进攻端的确是不错，非常优秀有的时候，对吧？但是防守端呢，永远是场上任何对位中最大的漏洞。但是考虑他最近大伤归来，进攻端其实还不是在线，那防守端又是可能更差，所以这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有可能是一个拖后腿的存在，让对面找到了一个更容易咬的漏洞。那么关于东西部的附加赛的首轮四场比赛的对位我们都分析完了，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这个附加赛的比赛之后跟大家简单的复盘，并且呢把附加赛晋级的球队的季后赛的对位、系列赛的对位啊跟大家一一道来。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应该也会给大家带来其他几组已经目前确定的，比如这第三打第六、第四打第五的东西部系列赛首轮的对位，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那加入西米主播会员也是对于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
而且在我们刚才节目开始说了，你在这段时间加入西米会员，很有可能就有机会抽取西米会员所专属的 NBA 正品球衣。
是的，也欢迎之前中国奖的听众朋友们啊，来评论区晒晒你的球衣。
对，我们是真送，绝对不是托。
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